弟兄姐妹平安，4月1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Magical Thinking， Magical 很神奇的，好像有魔术般的力量的那种迷人的这种思想。那引用的箴言书7章13节到15节和合本圣经是这么说的，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那姐妹版圣经呢，就翻译成这个女的，这时她先抱住那年轻人亲嘴，然后呢就毫不知羞耻的向他游说说，我曾经许愿要献平安祭，今天呢献过之后呢，就把那好吃的祭物带回家里了，然后呢就出来要迎接你，我到处寻找，现在终于找到你了。那在今天这个标题 Magical Thinking， 迷人的思想，今天是在提摩太凯勒要描述 Understanding Temptation， 描述明白试探的这个单元里面的第一个小单元，就讲到试探里面有一个 Magical Thinking， 有一个好像让你很着迷很神奇的想法啊。所以在这个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就说，箴言书第七章呢真的很戏剧性的在描绘那种 Adultery 是通奸，他就在描述一个通奸的行为。通奸这个字指的是指一个已婚的人跟在婚跟他的配偶以外的人行淫乱。所以已婚的人跟配偶以外的人行淫乱，英文字用的这个 adultery。所以今天第七章就在描述这样的一个当然是用女人啦，但是这个女人其实就是所有的人做代表。所以呢他描述这样通奸的行为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教导我们怎么样知道人心是怎么样掉到 temptation 试探里面呢。那你就看在约会，他们其实不叫约会，应该叫幽会，但是呢我口误讲太快了，我又不想重录，因为这已经是我第四遍重录了在约对不起，在幽会，就他俩偷偷摸摸，在幽会的起初呢，女人呢就对这个 would be lover 就是想做他爱人的人，女人就对这个想做他爱人这个男的说，他已经借着在圣殿里面呢，他献上了平安祭，而且呢，他还了所许的愿。这个你去参照利未记第三章，那里面就讲到这些，那他就说利未记有讲你献牛啊献羊啊什么的，然后里面要怎么处理，然后最后大家可以坐下来吃饭，这一餐。所以呢这个女人就说啊，我已经献了这个平安祭，而且我已经还了这个许的愿，那就包含这个可以吃的，你献祭的这个祭物对不对，可以吃的是很多人可以吃的这一餐。所以她就说啊，我已经祷告了，而且我已经奉献给神了，现在要吃对不对，那但这个要把这个遵守宗教的仪式把它做完呢，现在请到我家来完成这个宗教仪式的遵守，就是要吃嘛，而且我丈夫不在家。你看第七章第九节，那里面就很清楚的描述说，这个男的就是说这个丈夫呢不在家出去了，但是呢淫妇呢是一个女的，她摆明了就是她丈夫不在家，所以呢提摩太凯勒说，我丈夫不在家，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爱了。所以提摩太凯勒说，其实，你把这句话 put more starkly 更摆明的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接受，我们的祷告跟灵修生活以后，每天早上我祷告了我灵修之后呢，我就可以犯通奸罪了，提摩太凯勒就用今天的话来讲说，那就等于是摆明的是这样说的。但在第二段里面呢，提摩太凯勒就讲他说这个在这个妇人她这个女的，her between her public profession of faith， 在她公开的表白公开的信仰，表白承认，跟她个人 private life 个人私下的生活隐私生活之间呢，有这个 disconnect， 有这个切割，有失联，有脱节。这个呢，提摩太凯勒说 is startling， 真的是让人家很吃惊，但是呢也太常见了， all too common， 实在太常见了，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然后就讲到 以今天的这个经文，这个女的续，她已经把这个完全的 wholehearted discipleship， 把完全的全心全意的门徒训练跟什么做了一个交换呢？跟一个 magical view， 跟一个好像很迷人的观点，一个魔力的观点，很神奇的观点，做了一个交换。那这个魔术般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神呢，is more like an idol。 其实神呢，就是更多是一个偶像，像一个偶像一样，它可以被不同的这种我们遵守的宗教仪式，对吧，它就被我们这种遵守了不同的这个仪式来安抚，来平息。好像以前我们就说，好，烧香拜佛，习了神，不管哪个神啊，我们就习了他的愤怒，然后给他要点好处啊。所以呢，这个女人她已经把我们应该完全的门训跟这种迷人的想法，这种观点，就哎，神像一个偶像，我们只要呢遵守了他要我们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种仪式，把它遵守好了，他就可以被我们安抚了。但是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啊的最后，他就讲了，他说啊，其实你要考虑到从神已经借着创造跟救赎为我们所做的，在这个亮光之下呢啊来考虑的话呢，那提摩太凯勒说 ,we need to learn, 我们就要学习什么 ,unconditional obedience, 就是没有条件的顺服。而这个没有条件的顺服才是 the only sacrifice that is reasonable, 是唯一合宜的合适的献祭。那这个就是让你去参考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这一节这两节经文其实就是弟兄姐妹很熟悉的，保罗讲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呢，当你在思考的时候呢，啊，这个就是很明显摆明了啊，提摩太凯勒就讲，当我们公开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我们嘴巴所表明的所表白的这个信仰啊，跟我们其实坐在把它活出来，坐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其实已经有差距了，有切割，有失联，就是 disconnect， 根本没有连结啊，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啊，提摩太凯勒就挑战我们说，在你公开表白的这个你的生命里面，你公开表白，你公开承认你的信仰，跟你个人私下的生活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呢？你看到了，你明白了，是有 a disconnect， 有脱节，有切割，有真的是没有落实的地方呢？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说，主，我已经明白，或者说可能在最后我才承认什么呢？明白什么呢？就是我生命中有很多的地方，就是跟我信任你这两者，我生命跟我信任你这中间呢，其实是脱节的，没有连结。我的行为呢，就好像是你在我生命的那个领域，不管大家自己自我挣扎是什么，提摩太凯勒没有说是什么，但是他说我的行为呢，就好像是你在我那个生命里面那个领域呢，好像你不存在，那我悔改，并且请求你帮助我改变那个，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领域都不知道。不一样，那不知道你需要改变的那个领域那个行为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看到提摩太凯勒说的就是什么，我悔改，而且我请求你帮助我改变，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是很有挣扎的啊。为什么很有挣扎？有几点啊，就是在我们讲完这四个我们的欲望里面有偶像崇拜，就是贪爱舒服，或是要得 别人给我们认同肯定，或者是我们呢想要有权利啊，我们不想输，还有呢就是我们想掌控，我们不想要有不确定性啊，这只是四大类。那四大类下面可以更区分啊，那我自己跟自己比，我就谈到我的问题啊。那当我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我其实跟中国一个学员在通话，他就跟我讲到就是说他们最近也是在谈这个，然后也是看到自己里面这些是我们经过了上课，或者说更多的说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吸引我们来就近他，所以呢我们可以反思我们自己。但是呢我们这些公开让别人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特别是你是站讲台的，你是教神学院的，你是做培训的，你是教课的，你是传道人，你常常会被别人用放大镜来检查。所以呢就有人就跟我讲，就教会里面就会有同工用放大镜去放大他们教会的传道人，那当然就有很多的失望啊。那这个我们先不谈，我们要谈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部分，自己怎么看自己。那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这四大类里面我自己的问题。那提摩太凯勒这一阵子在讲就是说认识人心，人心里面你要了解欲望，你要把你欲望重新排序，然后呢这个欲望是沿着试探来的。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在这一连串当中，他就讲到就是连着这个试探，一连串来的这个试探我们就要去明白这个试探本身，还有呢试探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以为然，它就这么简单或者你要去改变的时候你怎么样掉到这个试探里面，你要去明白，甚至你怎么样保护你自己不要掉到那个试探里面。那其中他就先讲到就是那种思想，那种观点，那种想法的层面。为什么我们讲到思想，讲到观点，讲到想法这个层面呢？是因为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抵挡它，你就会发现那个思想，那种观点是很重要如果你认为你有某种认为，然后你被这个认为整个完全盘踞萦绕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就因着外界的牵引诱惑，你里面就怕，你就会真的掉到那个行为里面所以这个试探就不再是一个试探，它就变成是一个犯罪的事实。所以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用箴言书第七章就告诉你说，哇，你知道通奸行为是怎么来的。所以他是提摩太凯勒这几天是要用通奸，用箴言书第七章，当然不管是通奸这种性淫乱，或者是我们生气，或者我们抑郁，或者我们焦虑，我们就从这几个我们慢慢来发现，就是说我们有那种 magical thinking， 我们有一种想法，那种想法很迷人而且很有魔力的，就是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在神面前守了我们宗教的仪式，剩下的我们就可以摆明了说我们可以这么做。那撒旦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哎呀，没有关系啊，你犯了罪之后呢你再认罪悔改。那这一点我自己深受其害，你们就可以知道我是很软弱的人，并不是因为我教导你们我就成为好像很明白试探，很战胜试探人，不是，是因为我知道他的力量，我知道他的可怕性，那就隐含，那当然我也掉进去过。你不要以为说我是完全的什么李老师是非常圣洁的，没有没有没有，你除了听我讲说我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真的性子脾气很不好等等等，你根本就没有跟我生活在一起，你不知道我的生命。但是我唯一能够告诉你的就是我也很辛苦的，很努力的在成圣过程，然后我常常很痛苦的一点就是我并不会第一线时间去战胜那些试探，然后我常常在失败当中我就又掉入到自责，然后就恨死自己，然后又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又靠着主耶稣宝血又站起来。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不管在跟你讲什么，我总是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没有耶稣基督，那我不管再怎么好或怎么坏其实都无所谓了。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那我们就用世间的标准嘛。你用高标准要求我，不 care， 我不在乎，你还能把我怎么样？你活在你高标准世界里面，我活在我低标准世界里面，咱们俩就不同一个世界人，怎么样？你是黑人，我是白人，你是白人，我是黄人，又怎么样？那你就吃你的西餐，我吃我的中餐，你吃你的那个日本餐，我吃我的西班牙餐，又怎么样？反正咱们俩不搭干，对吧？没有关联。但是如果有耶稣的话，那就不是我跟你的事情。如果有耶稣的话，那就是我跟耶稣。然后如果有耶稣的话，那我将来怎么去见他？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耶稣受难日。那其实我今天我录音的这时候 anyway 不好意思，我今天已经是第五次重录了，你知道吗？哦，不管是口误也好，每次讲啊，弟兄姐妹平安，四月八号，弟兄姐妹平安，提摩太凯勒，然后就讲错，说张博士，你知道吗？我就会讲张博士的那个结成为主，然后说讲错了，好，又重录啊，等等等等。但是我就想讲，就是说今天是耶稣受难日啊。那你们通常在转发这个录音档的时候呢，大家就没有去看文字档，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一周其实是在每一天都是在这个语音档后面，先是有语音档，然后你看着文字，大部分人都没有看着文字，因为也不需要文字，因为讲解比文字讲的还比较清楚一点啊。但是文字后面我们有附诗歌，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然后还有那个歌词。今天的那首诗歌我选了 Sandy Patrick 的Via Dolorosa， 那首诗歌是每次我很痛苦的时候，每次我掉下去我起不来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人生完蛋了，我对什么都已经失去了兴趣，甚至在我最抑郁的时候，我就抱着电脑就放这首诗歌，我都觉得我的心已经冷漠，已经无情，已经刚硬，已经都不知道，我都觉得这个信仰不要也罢了，然后我又觉得我出不来了，可是我又很想出来，我就抱着电脑，然后就听这首诗歌，一直听，有时候听真的要听很久很久，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我才有可能走出来。那你听我讲走出来，你就说哦，那你掉到试探里，我不但掉到试探里，我还在罪里啊，所以呢没有那么容易，要从罪里面战胜得胜。我就想，主啊，那么多传道人那么好，这个我们威敏毕业的人，你知道千千万万那么好的弟兄姐妹，我们美国人我们不谈，我们谈华人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比我脾气还好，每一个人都比我还圣洁，每一个人的这个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我们讲普遍恩典好，你出生的环境，每一个人教养都比我好，就我真的就是下三滥。我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客气，我谦卑，我只是讲事实，我什么都不会讲，我只会讲事实。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比我好，每一个人就是因为他们都很好，我就想，神啊，你为什么不拣选他们呢？你看他们如果站讲台讲的多么能够让人家信服，如果他们讲的讲你的真理，大家多么会被他们吸引来救济你。就我讲的没用，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讲没用？因为我自己公开的承认的这个信仰，跟我个人私下哪里有脱节呢？今天提摩太凯勒就问哪里脱节了，我告诉你就脱节了啊！今天我录音这时候在早上发生了一些事，其实就是小事啊。然后呢我跟我二姐相处，然后我们就不愉快了。那不愉快呢，我这个人就有很大的一个致命伤，我觉得是标准不能降低，然后呢哪管我做不到啊，那个标准是不能降低，然后呢如果你做的不对了，我会来告诉你。但是呢他就很，因为他跟我刚好不一样，我的身边都是很需要被人家肯定的人，都是贪爱舒服人，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因为有一个塑料袋要打开啊，这样我们才能把早餐拿出来，但是那绑得太紧了，那他每次都要去找一个戳子把那个绑得很紧的一直戳戳戳，那他就说就是想把它戳开，要不然他就要拿剪刀剪开，他又不拿剪刀直接剪开，就在那弄了半天，然后用那个戳子戳不开。我就跟他讲，我就告诉他你要戴眼镜，因为不戴眼镜你看不见啊。然后两只手当手指头这样慢慢慢慢把打结的部分弄开，的确是很难，但是呢其实就痛一下，痛一下呢那你慢慢你还是可以解开，所以他常常打不开，就是我打开。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大家都是很有耐心，脾气都很好， 但是每次在做事啊，在辅导的时候，连我的学生都在我辅导的时候，他们都要崩溃，他们都受不了，他们都没有耐心了，我还泰山崩于前，就真正无动于衷，我就不会被激怒或者是被搞到疯狂崩溃抓狂，不会啊，反正是他有问题嘛。然后我二姐就说，哦，人家付钱来接受你的辅导，我说对，那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学生温柔忍耐，连我二姐今天都批评我说，你这样子对你学生说话，你根本就不应该这样骂你的学生啊！你什么时候，你只要有一天你能够嘴巴闭起来不说话，那你知道我的反击是什么吗？我的反击就是说，可以，我可以一天不说话，我可以，就是我看到你的不是，我什么都不说，我可以做到，我只要答应你我就可以做到。然后我并没有打句点停在这里，我接下来就讲说，你要求我对不对，那我们公平起见，那能不能你有一天你不要求主赦免我，我的意思就是你能不能有一天做到就是不要被人家说，因为他嫌我说他，那我就觉得你那么的贪爱舒服，那么的怕疼，那么的，我就觉得我心里面就很难受，就不能接受，那他就也不能接受我这样说他，他就生气，然后我们就不高兴。好，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录音我就得进来，我就得认罪悔改，我就得思考很多，就是说你不要看第七章讲的好像是通奸行为，但提摩太凯勒在第一段他讲说，这个女人直白的讲，就是我们在接受了，我们在完成了这些好像祷告啦、灵修啊这些宗教仪式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去犯罪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犯罪，我们有这种思想。你问我说，老师你生气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生气吗？我告诉你 yes， 我回答你马上就是 why yes yes， 我绝对不会说没有啦，我不会骗你，我真的觉得这样，我就心想，你明明做错你就是应该被说，为什么不能被说？那你说，哇，老师你是这样的，我说是，我就是这样的，但这样的人对吗？我告诉你 in the beginning， 在冲突的起初我会觉得我是对的，然后这就是提摩太凯勒说，嘿，李台英，你已经在你公开表白的信仰跟你个人私生活中间 disconnect 切割了。然后呢，这个并不吃惊，为什么？因为这太常见了，你不常常这样吗？你每一天有几次这样，算算看，算算看。那我就被这个打败，因为我已经把我应该对神全心全意的这种 discipleship， 那种很严格的纪律训练啊，我应该，因为神是如此要求我，所以呢我就应该怎么样，对神是完全的没有争辩的，我已经把这个呢跟一个 magical view 做了一个交换了，就是神呢，大概我今天呢跟他等一下呢，我再跟他祷告认罪，然后我再去读经，然后神赦免我，所以呢我就再继续去犯罪。这是撒旦一个非常惯用的伎俩。那你说我们在我们常见的这个罪里面，我不知道你的罪是什么，你的罪可能就是贪爱舒服，你就觉得没什么啊，我又没有得罪你啊，我可以，我不想吃苦吗？我为什么活着要吃苦？你看到没有，这个撒旦就说你可以享受啊，你又没有得罪人，你又没有骂人，你可以贪爱舒服啊，你明白吗？或者撒旦就给你说啊，没有啊，我没有发脾气啊，然后你心里面就不断的论断别人啊，你看这个李老师，你看那个老公，你看那个孩子，你看教会那个传道，你看那个女人，你就可以去论断他啊，然后你已经接受在神面前做了你每天的听这个李老师的这个以前是张博士杰成为主的讲解，现在是提摩太凯勒智慧书的讲解，然后你甚至可以小组里面讨论完毕之后，然后一转身你就可能里面很多东西啊，比方说贪爱舒服啊，比方说想得人家的认同啊，比方说权力掌控啊，比方说金钱斤斤计较啊，你一转眼出去，你的日常生活就好像上帝不存在了，这是很可怕的。我讲可怕，我不知道你认为不认为可怕，我认为很可怕。因为提摩太凯勒第一段最后一句话真的是哎呀，真的是敲中了我的心哦。 哇，那就好像就是说，直白讲就是，当我们结束了我们的祷告跟灵修生活，我们就可以去犯罪了。也就是说，毕哲斯有一本书，那本书中文翻译成《高尚的罪》，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是有中文版啊。那个《高尚的罪》讲到的各式各样的，我们在提摩太凯勒这个讲到试探之后呢，讲到认识情绪之后呢，会讲到七种罪，你知道吗？那我们都有。不单是天主教认为那七种致死的罪、致命的罪，我们根本就不认为他会让我们死。我生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在我生气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把那个人从我世界判出局了。因为在那时候，你知道，随着这个生气，我来的这个思想在我里面会是什么？我就想，哇，你到我这里，我这么努力、这么辛苦的啊，就是。你啥都不动，我来伺候你。然后呢，你刚信主，我就要忍耐宽容你。然后呢，你要回家，你要被隔离，我得想尽办法把21天的食物给你预备好，因为你不能出去买东西，所以所有的东西我要优先给你。然后呢，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然后呢，你还不领情，你还拿你的优点跟我的缺点做比较。哦，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人都是拿自己的优点跟自己缺点做比较。然后我生气，不是只生气，生气到最后我会骂自己，那我真的就骂自己啊，求主赦免我。但我真的是很生气，我就觉得心里面我有那种委屈，有那种自怜，然后有那种不平，我就是不明白神你怎么每次都拿这些人要我让步让步让步。那神就是一直在告诉我说，嘿，不是你做王，是我。但我就是一直在跟神夺权，你知道吗？我就很不服神，你为什么要给我这种处境？如果今天我承认我是汽油，但我不是火柴；我承认我是汽油，但我不会主动去爆发这个汽油啊！我还振振有词说：“主啊，是我是汽油，我也很努力在悔改。”那为什么我就是这么看不惯别人呢？有一天呢，中国南方有一个师班指挥，他是音乐家，他就说他远远的在小区里面，外面所有声音啊什么他都听得见，那种刺耳声音啊。然后大家在练七个人七个声音，十个人十个声音啊，50个人50个不同的度啊，就是唱高0.1度，他都听得出来。那大家可能不明白他的痛苦，他就说。包括睡觉他都很难入睡。我明白的，我真的很明白他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你出来就是标准调，所以你听到那个不同的标准调，你的耳朵比别人特别敏锐。那就像我在看人，我做圣经辅导，我也看得特别敏锐。那你问这个音乐师班指挥，你问这个音乐家，他自己很会唱吗？我就不知道。所以你问我说，那我自己有操作这个圣经辅导很会吗？答案是也没有，这才是更令人沮丧。所以每次呢，都在生气之后呢，就是定别人的罪，然后到上帝面前去控告别人。控告完之后呢，又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过不去，又觉得自己下三滥。By the way， 顺便一提，我今天真的骂了自己，我说李太医，你真的是很贱，你真的是发贱，你难道就不能封住你嘴巴不讲吗？我真的气到最后，我说对，我就是贱，神啊，我怎么就是这么贱呢？我就骂我自己了。哦，所以呢，你反过来，你就像你接受不了别人的罪，你也接受不了你自己，然后你又很痛苦，因为你没有出路，所以你又很沮丧的，只能到耶稣那里说：“主啊，赦免我。”然后这个东西呢，在我来看呢，哇，这个月这种重复性，从3月2号开始到今天，真的是很常见。然后我就发现说。真的很可怕，可怕的是我自己，因为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说，我已经把全心全意对神的那种完全的无条件的顺服，我就是要被门徒训练这样的完全，然后跟一个思想做了交换，就是说，其实生气一下没有关系的，其实我们论断别人一下没有关系的。其实我们贪一下钱没有关系的。其实我们像今天第七章讲通奸跟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睡觉没有关系的。我们有这种思想你知道吗？我们的思想已经节节败退了。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因为我已经忘记了神的创造 他对我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我还跟他抗争，是他创造我，不是我创造他。然后我有完全忘记了神救赎他的完全的慈爱怜悯，所以我等于是把神的至高无上主权跟神对我的拯救完全抛在脑袋瓜后面，所以我就不能服他。因此你问我 我有没有脱节，有脱节的相当的厉害。有一些呢 我真的在回想我自己，从没有信到信啊，在起初那些就是我们属灵前辈们告诉我们你信主你就要拿一张单子，然后一条一条写下自己在没有信主之前犯过罪，好，我就写到超级市场偷了那个糖什么什么的在读书的时候呢去图书馆把书偷出来，好，一个一个写，然后一个一个要去认罪，要去你偷了超级市场的糖，我又不敢写我的名字，那就只好无名氏把钱寄回去以前偷了一包可能是50块，现在就寄新台币5000块回去，然后说我现在信耶稣了，那请你原谅我。那又很怕，那又不敢写自己的本名，哎，真是的。好，这样写，一个一个对付，一个一个对付，每天先对付自己的过去，然后呢，随着成长的，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早上、中午、晚上也是这么的，但是当时眼里都有耶稣，所以做这些怎么就那么的开心？然后现在呢？却发现自己真是一个战败的攻击那你不要来安慰我说老师啊，你知道吗，这个人跟人相处呢本来就是不容易我的一个学妹啊从澳洲也是来说我这几天听你在讲这个呢我就很有感触，我就跟你分享我有一个室友，他这人个性很古怪，真的很难相处，那我就想跟他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就这个人不愿意他就是那种很冷酷逃避型的人，最后呢就搬家了，搬家了可能是他室友搬吧。那我就在想，我真的就在思考，哎，我这个学妹脾气很好，你知道吗？她真的是很温顺的人，哎，她不是像我这样子的人，她是我的反向，你知道吗？竟然还有人，是这么的难缠，在她的眼里是很难相处，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好，你不要来告诉我说我们这个新冠状啊，这个朝夕相处啊，老师你自己也讲嘛，广州上海各地的这个离婚率也升高，然后呢纽约呢争吵率不是死亡率上升了，争吵率恐怕也上升嘛，只是呢又要住在一起嘛，所以就不吵了嘛。可是我跟你讲，纽约的家暴率是上升了，他们说吵一吵就暴力了嘛，那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这个丈夫克制不了自己，像我这样的话拼命打人怎么办，拼命杀人怎么办，那不是有人也要被杀死吗？那是很可怕的嘛，对吧？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都推给外面的话，说那是因为新冠状病毒我们窝在一起所以这样，这个只是处境，这个不构成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过得了关，因为那是从我们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有一个 magical thinking， 那是很可怕的。当我真的很幽默，但我就觉得主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我真的是烂透的时候才好笑呢。那楼下那个就打电话来说那个药房啊，把医生给你开的药已经送来了，因为我们不敢去出门嘛，那现在药房就提供，在纽约就提供可以免费把你的药医生开的药方就直接开到药房，然后药房呢 pharmacy 就把它送到你住的地方，所以呢我就楼下大楼保安就说有你的这个那我就下去拿，下去拿的时候一开门，竟然门上挂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个卡片里面就讲说 to Ty 就是我的名字， Thank you Ty for being our floor captain and thank you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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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for visiting last evening to check on me， 谢谢你做我们的楼长，也谢谢你这么的谢谢你昨天晚上你来拜访我们，拜访我，然后因为我是做楼长嘛，我就一个礼拜去敲门一次，然后问你们都好吗，有没有什么需要，需不需要什么的，就是所以我也就这样问嘛。那问到他的时候，这个邻舍你知道他是谁，他也是好像也是一个牧者，因为有一天我就几年前我出来竞选那个我们大楼管理委员的 board 里监事的时候呢他当时是斜眼，因为我一家一家去发我的自我介绍啊 就是推自己要争选票嘛。然后呢他就碰到我，他跟我同一楼层，每一次是一个白人都斜斜眼睛瞪我。然后那天他拿到这个，他知道我的背景，他说啊，你也是一个传道人，我也是，你在哪个教会？我就跟他讲了一个华人教会的名称。然后他说，因为他没有听过嘛，他又不是华人，他就问在哪里，我就跟他讲在哪里，他说不知道。然后呢就一副那种好像我瞎掰我乱讲，那我就笑一笑，我说哦，您是传道人，我就用英文也问他说，那我可以请问你是哪一个教会吗？你知道他怎么回我？他都问我了对吧，我都回答他，等我问他，他竟然说什么，你为什么要问我是哪个教会的？我说哦，没有啊，因为你刚刚问我嘛，那我就想了解一下啊，请问你在哪里聚会这样子。然后他就说这不干你的事。然后每次呢电梯口碰到的都是斜眼瞪我，哎呀真的是没法改变。嘿，说也怪了，我昨天去敲门呢，他竟然跟我讲，我说你需要什么，他说我说你需要口罩吗，他说需要。我问他多少个，他说 I don't know， 他不知道。然后我说好，我去拿。然后我又敲门给他，我说挂在你门上，他就说他已经九天没有出门了还是什么的。我说啊，我说 Are you OK？ 因为我怕他生病。他说呀，我很好，但是你能不能给我手套？我说那你要几副？我又跑回去拿啊，我说挂在你门上了。然后我说你 take care， 你照顾好你自己。然后我又挨家挨户去敲门了。然后他今天竟然给我说啊，谢谢你带给我手套跟口罩。然后他说他没有口罩也没有手套，这成为他一个 a source of anxiety， 焦虑之源。然后I didn't think that I could find them， 我不认为我能够找到，因为现在网站上买也没有了，而且很贵。然后他说 I'm happy to reimburse you， please let me know， 我很高兴呢付钱给你，请让我知道。然后呢就说啊，你要安全啊，那请接受我对你的关心的一个感恩。嘿，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哦，原来神也会用那种看起来不大干很仇恨你的人，也就要告诉你说很感谢你。你知道这个就改变我的某种想法，就是我相信我二姐在她内心深处她还是会很感谢我的。只是呢我们生气起来的时候呢，那简直气到她也气到像昨天呢、啊、我在做我说嘿，你回去的时候我会挺想你的，她说那当然。然后我在烧饭做菜做一半，我就问那你会想我吗，她说那当然。所以我就想哎呀，姐妹之间吵架都会啊，气到临头。我就在想那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父母亲跟孩子也是一样，然后弟兄姐妹之间也是一样，气的哦，你就恨不得跟对方切割。但是回过头来如果你是有神的人，你会说我自己的信仰表白跟我的私生活有脱节，求神赦免我，求神帮助我，因为我们会悔改的。如果你还坚持你是对的，然后或者是你不认为你对但你不好意思去道歉，如果你坚持你是对的，那我怀疑我会挑战你的信仰。你是因行为称义还是因信称义？你到底耶稣不见了还是你把他忘记了，还是你根本没有重生？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重生的，我们必须要把某种想法真的完全的摒弃掉。就是你不要以为你信耶稣，你每天早上你在教会做那种表面那一套打卡啊，什么报道啊，签到啊，然后我们做的传道也这么去要求我们同工，哎呀，这真是不必要。我真的认为不必要。你知道我像提摩太凯勒，像我们这边华人教会从来不做什么报道打卡这种事，信仰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就像这阵子我们在北美的牧者就在想，在讨论有研讨会，就是说这个新冠状病毒已经整个颠覆了我们的社交跟我们教会信仰的整个操作。然后这个新冠状病毒我认为就是把个人真正跟神的关系完全显明出来，你平常没有的经过这个你就流失了，因为再没有人打电话给你的话，没有小组，没有面对面，你会很冷淡的。甚至平常小组至少还见面吃喝哈拉哈拉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哈拉哈拉吃喝呢，我们能否透过所谓的Zoom， 不好意思哦， Zoom 是被纽约政府呢 教育部呢因为它不安全然后就禁止学校使用这个来上课来线上交换。所以我们现在要跟那个开课，我们就跟大家联系反正你们晚上是我们早上，我们晚上是你们早上，所以呢约好时间上课。那你要报名上课的话，我们不用 Zoom， 我们是用别的那当我们在用这种视频来开一个会议来上课来做小组交流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能够真的是交心这个马上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马上就出来了。而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耶稣没有来为我们罪而死，那我们可能就会一直没有永生的追求今生吃喝快乐吧。你该高道德高的你就去自命清高吧，你想要抢劫的你就去抢劫吧，反正就这么一生。但是如果有永生，而是真的有永生，不是如果，而神已经在基督里救赎我们，我们唯一要献上合理的祭就是无条件跟神没有 argue。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困难，因为我常常就坐在这里，然后呢真的就是没事，然后就有一件事情发生，然后我问题就是看事情就咚就一下看到底，这个是我很痛苦的地方。看到底呢，我又不能装作不知道。如果今天是别人用一种说，老师我跟你预约，我跟你挂号，我来看你，我来寻求辅导，哪怕你是跟别人或跟我都能够心平气和在辅导，因为你承认你接受辅导嘛，你付费你辅导好，我就辅导你。但是如果今天就是大家平常就是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并不认为你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来就事论事来谈，然后不能谈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去把神的真理降低，但我很痛苦的地方是我自己也没有活出那个真理，就是说你该活出的地方可能你活出来我就活不出来，我该活出的地方可能你活不出来了，然后呢我就看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很多我需要处理的，包括我的委屈感，包括我就觉得神，你为什么老是要这样磨我呢？为什么老是要磨我？然后我一次一次都失败包括我真的有时候就会说算了，破罐破摔，我真的不想去操练所谓的 self control 自我节制。但是呢，我又知道我是属神的人，我又知道我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这样去见他。所以今天我想说的就是，在我公开表白我的这个信仰跟我个人的生活里面有什么脱节的地方吗？有，就是这个特别最常见的这一个月半，你问我哈，就是我看到别人的弱点也好，缺点也好，甚至罪也好，我有时候会忍，但忍到最后就忍不住了，忍不住了我就想说，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坐下来说，然后发现不能说的时候是在于对方会自我防卫，然后我又很讨厌对方自我防卫，然后我们之间的冲突就会节节上升。在冲突节节上升的时候，我的脾气、我的性子、我的音量都会提高的，然后呢我就会被冠上，被贴一个标签，就是我脾气不好，我没有耐心，我是阎罗王，我很糟糕，我很凶，我不应该这样。好，然后这个东西又是我带到神面前说我就是这样，那我也很想改，但是每一次我一温柔说话，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力量比方说平常做教导，平常教导都没用，为什么？人家也不去操作，平常表白也没用，人家也不去操作，就只有我操作。我说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干净，我们要给主做，那别人不啊，别人不的话，那你就要承受别人不的那个后果，你不跟人家相处就没有后果，你跟人家相处就有这个后果。那问题就是我会觉得委屈，然后呢我就常常在跟神抗议。如果你们懂这个圣经辅导，你给我把把脉吧，我真的觉得我有问题，我那个根源我知道我是跟神在冲撞，但是我不是不愿意服神的人，可是在这个服务里面 我好像不知道哪一点卡住了。 anyway， 总之求主帮助我在无条件顺服上面。我也很想，我觉得我过去能，我现在不能，我觉得我生命挺失败挺退步的啊。然后呢，神呢好像有时候呢，我说主啊你改变我吧，我真的我觉得我这样很痛苦。神好像就好像大卫祷告呢，咚到天花板咚弹回来，好像神不在。当然啊，你可以用我以前跟你讲说，老师你自己讲过祷告四种对不对？第一种呢才刚刚信主，所以需要神给他又乳又抱了拍拍，然后给他卫生纸。第二种人呢，神会给他卫生纸但不会对他又乳又抱。第三种呢，神会在那里看着他也不拿卫生纸。第四种呢，神好像不在现场了，就他一个人，你就是那，因为主耶稣知道他没有被这个第四种人看见，这个人也不会离开他，离开耶稣，这种人也不会不信耶稣啊。对对对，你也可以这样讲我，但这个对我没有帮助，因为我生命还是这么糟。所以就像提摩太凯勒讲的， I repent and ask God please help me to change that， 真的主请你帮助我改变我，因为我相信我这种挣扎不是只有我，凡是被你的爱得着，凡是愿意往主耶稣你的方向走去的人，凡是被你十字架爱触摸的人，我们真的很想改变。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因为所有的圣经道理都在我脑袋瓜，就是连成圣也必须要靠圣灵，而不是靠我们自己。但是主，我们对自己是那么的无力，好像自己的生命里面，自己的灵魂里面，是不是自己过去没有谨慎，所以就沾染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好像那个尘埃怎么脱也脱不掉。我的主，我的神啊，求你再一次，我就像大卫那样的向你呼求，求你再一次用耶稣宝血洗净我，洗得比血还白。求你再一次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让我在当下你给我的每一个考验我都能够过得了关。我可不想让每一次魔鬼撒旦在你面前说 see 你看你看你看，你给这个李谭英那么多的恩典，你看你看他怎么回应你，你看你看你看他哪有无条件回应你，他哪有无条件顺服。然后主啊，我就只有羞愧，因为我觉得我常常说你是世界上最爱，我认为我自己现在我好像不太这样认为了，我觉得好像你的标准是很高，on and on 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一次次的我都达不到，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样，我只能求你施恩怜悯我，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我就在大会中将你的救恩，将你荣耀的名讲给会众听。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高举耶稣，并耶稣你钉十字架，我一无可夸，我也一无所有啊！我生命真的是破产。我跟我二姐说，主啊，我生命破产。我跟我二姐讲，对，我就是生命破产，我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人，我只会讲，然后偏偏我讲的那嘴巴讲的都是圣经上的话，自己呢连一个恩慈都给不出，连一个忍耐都给不出，哦，这是我的问题。但是主耶稣啊，我想到今天我要纪念耶稣受难，然后呢这个 Via Dolorosa 我是不是老了，然后连走这个受苦之路我不能受苦了，不然我为什么要觉得委屈呢？父啊，我只求你真的是来帮助我，有很多问题我想不透的，你就让我脑袋瓜别想了吧。有很多问题不是想的问题，而是 action 行动，求你就让我有你圣灵能够活出你要我活出的那种作为来，我自己真的没有能力。主，我为我自己，我为中国的学员，我为在人际关系中遭遇到困难的弟兄姐妹，我为某个 S 城市的那个教会祷告，让他们传道人跟会众之间真的也能够各自蒙你圣灵的充满，蒙你宝惠师的安慰、责备、劝勉、督责、教导，甚至加添力量，好让我们靠着你也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历你赦罪的恩典以及救恩的喜乐，让魔鬼撒旦在主耶稣你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复活的时候，他就被你打败，因为他已经被你打败了。我们仰望复活节，我们仰望 我们生命我们灵命被你来复活，我们仰望你真正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仰望你使我们成为你十字架恩典的出口，那个流通的管道，那个器皿，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